作为一名普通的消费者，我们在投递信件或者包裹时，关心的只是这次投递自己到底花了多少钱。至于这些资费如何确定，尤其是牵涉到国际邮递业务时，各国之间如何计算利益分成这类问题，我们便很少去深究。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则需要考虑自己在跨境邮政业务中的利益得失。近一两年来，美国一再表示，长期以来国际邮递业务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倾斜政策需要做出改变。4月9日，负责为国际邮件交流制定规则的万国邮政联盟在其总部所在地伯尔尼举行了一场研讨会，就包括改革国际邮政业务资费安排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切磋和探讨。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万国邮政联盟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它成立于1874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际组织之一，也是各国邮政部门合作的主要论坛。常年以来，万国邮政确立的终端费制度一直是各国邮政部门之间清算国际邮递业务的一个共同认同和遵守的运作机制。这一制度的目的是补偿目的地国指定的邮政运营方从国外处理运输和投递信件的费用。虽然终端费制度与邮资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但它确实是一个主要的成本组成部分。发送方指定经营人在接收、处理和发送邮件给居住在另一个国家的收件人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于1969年开始实施的终端费制度的一个要点，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付费实施照顾。具体做法是，富裕国家的邮件在抵达发展中国家后的境内投递费用，由作为发件方的富裕国家承担 70% 到 80% 的费用，而发展中国家的邮件抵达富裕国家后的境内投递费用，作为发件方的发展中国家只需承担 20% 到 30%。长期以来，这一项发展中国家倾斜的政策并没有招致发达国家的太多不满。然而，互联网经济，特别是网购业务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两者在心理和实际业务方面的平衡。去年9月，在万国邮联与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特别代表大会上，美国开始向这一存在了50年的终端费制度发难，要求对其进行改革。美国表示，中国从这项制度中享受了太大的好处，由于费用的倾斜，导致中国廉价的电子商务包裹正在像洪水一般涌向美国。从中国北京寄往纽约的国际包裹运费，比从洛杉矶寄往纽约的美国国内包裹运费还要便宜。美国向万国邮联提出的改革要求是，使抵达美国的外国邮件的邮递费用与美国国内邮递业务的收费水平保持一致。詹姆斯·坎贝尔是一名美国律师，长期担任联邦快递公司的顾问。他的研究领域包括邮政政策和邮政改革。坎贝尔在研讨会上介绍了有关国际邮政资费的历史沿革。他认为，自万国邮联成立以来的144年当中，从来没有很好的解决国际邮政之间的终端费问题，从未建立起一套符合经济规律的补偿机制。为了应对21世纪的切实需要，需要对这一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The evolution of compensation systems in the UPU is more a story of continuity than evolution.
万国邮联补偿制度的发展演变，更多的是在维护一种延续性。我们今天在补偿方面所面临的最为根本的问题，与1875年时所面临的最为根本的问题一模一样。现代人像最初时一样，统一的国际邮递费率仍然适用于具有不同成本和不同邮政资费的所有国家。这产生了一种不公平的情形，有人因此获益，有人因此成为输家。总的来说，向外输出邮件的国家是赢家，而接受外来邮件的国家成为输家。与此同时，仍像1875年时一样，邮局在投递这些海外邮件时所接收的报酬远远低于邮递国内信件所得的报酬。这鼓励了人们绕过国内邮局，使用海外邮政服务的低效做法。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竞争法反映了其根本的经济政策，但万国邮联的国际邮政报酬制度则不符合这些根本的经济政策，这不是一种可行的未来方案。
A viable plan for the future.
中国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政策顾问顾春辉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他在会上指出，背弃共同的规则和可持续邮政供应链关系，将使可持续的邮政普遍服务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他以阿里快递为例，阐述了确保国际可持续邮政的重要性。
Last year, we investigated some customers, including AliExpress.
去年我们对一些客户进行了调查，以评估市场的影响。阿里快递也在其中。阿里快递抱怨说，由于意想不到的额外费用，美国退出万国邮联的潜在可能，使现在的邮政系统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导致市场出现恐慌，使买家和卖家的相互交易受到影响。阿里认定一定要找到一条生存下去的办法，于是他们开发出了自己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他们的策略是使用几家供应商，以确保物流供应链的稳定。如果他们认为某家邮政服务符合他们的标准和要求，就会加以采用，否则就会将邮政网络在供应链中的使用程度降到最低。这一案例说明的一点是，无论万国邮联的辩论产生什么结果，我们的客户都不会改变他们的策略，他们都具备替换越来越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邮政服务的替代方案。解决国际邮政中的关键问题至关重要，但这并不能成为自行确立费率的正当理由。建立不恰当的系统将造成贸易壁垒，成为歧视性的做法。
For the future,remuneration system.
顾春辉指出，在竞争的普遍邮政服务之间找到一种成功的平衡，首先取决于是否能够确保普遍的邮政服务得以保持。任何改革都不能建立在牺牲弱势公民的基础之上。
We think it's necessary to consider redefining.
根据市场的条件确定普遍邮政服务的范围至关重要，这可以保持这一服务的可持续性和公平竞争。其次，应当解决邮政供应链中的不可持续问题，以避免未来的服务出现中断的可能。另外，需要同包括客户和供应商在内的邮政所有利益攸关方保持接触，使其成为万国邮联有关邮资问题的磋商者之一。这或许是一种较好的解决办法，以纠正一些国家在改革国际邮政资费的过程中所指出的市场扭曲问题。
Argued about in the reform of the remuneration system.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